风雨过后，总会有一抹彩虹划过你的窗前。情感咖啡吧，人们的心灵休息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悠，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情感咖啡吧。我想，爱情是什么？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一样的诠释。这一期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个主题，为大家送上不一样的爱情故事，感受不一样的爱情体验。人们曾用许多事物来比喻爱情的美好，可爱情本身却抽象的让人无法说得清。只有在享受它的时候，慢慢的体味这层层泥障下的爱情。
好想你，那是因为爱丢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
欢迎您收听校园短篇小说，这层层的迷障也许就是爱情。第一节，图书馆45度的微笑，金色的太阳开始闪光。夏星洲第一次见到池北林是在2004年的10月，刚上大三的青洲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急吼吼地往图书馆里冲。好友艾扎尼已经在旧图二楼心惊胆战地霸占了一个空的黄金座位3个小时。青州不好意思地搔了搔本就乱七八糟的头发，不停地说着对不起，道歉的嘀咕有点大声，不禁惹来周围人厌烦的目光。青州吐了吐舌头，心虚地立马入座。这时他看到斜对角45度的池北林，当时正是秋天的上午10点，金色的阳光正在升起，映照着图书馆落地窗外斑驳的泡桐树。青州突然觉得自己心里面一片荒芜。池北林是艾加尼的老乡，高他们一届，他正在准备公务员的考试，于是顺便和准备考研的师妹一起自习。看书的间隙，青州和加尼小声的聊天和喜闹，池北林不禁皱了皱眉头。青州去打水的时候特意拿了池北林的杯子，他说，师兄，我帮你打水吧。眼睛弯弯的，笑得无比灿烂。池北林顺了顺眉毛，没拒绝也没有吱声，青州就会意的拿了杯子出去了。在拐角的开水房里，青州把一个不干胶贴在了池北林的杯子外面，那是一个戴着博士帽的小人。青州喜滋滋地对佳妮说，看，可爱吧。佳妮翻了翻白眼，他那么挑剔肯定不喜欢。佳妮说的对，石北林什么都没有说，但第二天那个不干胶小人就从杯子上消失了。一个月后，石北林再也没有出现在图书馆，所以他自然不会知道，在全国公务员考试的那天，夏青州坐在他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刻了一盘小字：石北林师兄，幸运无边。 第二节，夏威夷的花短裤和人字拖。夏青洲是一个笨笨的姑娘，当她把一个人放在心里，就在尘埃里开出花来。施北林南下实习的时候，青洲就坐在图书馆她曾经的座位上沉默地看书，有时候一觉睡过去，看见窗外的泡桐树绿了黄，黄了又绿，冬天春天就这样呼啸而过。再见池北林是在一个中午的食堂边，青洲提着饭盒低着头走路，远远看见大四的毕业生在卖旧货。青洲看见大树底下有一个摊位挺冷清，便悄悄地夺过去。摊主仿佛是个很另类的人，卖的都是一些很生僻的书。青洲欣喜地拿起一本王尔德童话，仰头问价格，正好看见池北林懒洋洋地抬起的脸。之所以开始没认出来，是因为他穿了一双人字拖，大红大绿的夏威夷花短裤松松地系着，完全不像青州记忆中那个一丝不苟的池北林。看到是认识的人，他也愣了一下，顿了顿，他说，你喜欢吗？直接拿去好了。夏青州笑眯眯地说，那我请你吃饭好了，当做买书的报酬。池北林就摆摆手，他说不用那么麻烦，又不值钱。青州轻轻地说，不是钱的问题，真的不是钱的问题。第三节，桃花潭水深千尺，轻舟已过万重山。池北林离校那天，艾佳妮和夏青舟去送他，佳妮有点欢呼雀跃，而青舟很明显的哀意连连。他提着一大堆吃的，执意要跟着去火车站送他。池北林有点不情愿，但拗不过青舟的小固执。佳妮在车下不怀好意地喊，池北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青州送你情哦。说着挥手对青州眨了眨眼睛。一个小时后，池北林青着一张脸坐在候车室里不说话，青州蹲在边上弓着身子不停地说对不起。因为他的坚持，排队买到了站台票的他们已经错过了检票的时间。青州怯生生地红着眼睛央求着工作人员，池北林跑过来拉住他，他的面部表情冰冷，但语气已经缓和了很多。他说，我已经改签了去上海的火车，再从上海转杭州还有半个小时。青州的眼泪就忍不住一串串地掉下来。这是七月的武汉，汉口火车站的候车厅里人山人海，嘈杂闷热的气息掩盖了即将离别的伤感。青州说，明年我去杭州读书好不好？听说江南有杨柳，有桃花，有燕子，有金鱼，我们沿着西湖慢慢走，从白堤走到苏堤，然后去雷峰塔下看看白娘子，在断桥上唱有缘千里来相会。其实佳妮说的不对，应该是桃花潭水深千尺，轻舟已过万重山。他笑意盈盈地转过头，却看见池北林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第四节，多少日子盖的罗马，却被谁一夜拆了城墙。隔年，荆州没有考上浙江大学的研究生，却在三月的时候签了杭州的公司实习。自己安顿好了之后，他就给池北林打电话说，我请你吃饭庆祝一下。池北林在杭州海关做公务员，他在电话里说，我有些忙，要不算了吧。夏青洲就在电话那头固执的不说话，也不肯挂电话。到了最后，他拗不过的说，好吧，不过我来请你好了。约在最有名的天下第一楼，池北林出现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后面站着的是清淡的沈庄希。池北林很绅士的彼此介绍，这是我的师妹夏青洲，这是沈庄希。青洲前面的定语是师妹，而沈庄希是未知。他难过了一瞬间，又打起精神来安慰自己。末了，陈北林结账和两个女生并肩走出了饭馆，他转头对青州说，你自己会坐车吧，我就不送你了。句子用的是疑问语气，可是表情却是放心的不在乎。青州心里打颤，可脸上还是笑着说，没事呀，我会走的， 你再见哦。青州看着池北林和沈庄西一前一后的背影，给佳妮打了一个电话。佳妮说，算了青州，池北林不适合你的，你不是他喜欢的类型。青州咬了咬牙不吱声，可是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他在我的心里那么久了。为什么池北林，现在我这么难过，我却还是想笑呢？贾青州站在宿舍楼的门口，觉得心里的城墙哗啦啦的崩塌了。第五节，喜欢你和谢谢你。青州不是那么懂得变通的人，只要池北林自己没有说，他就装作不相信。九月的时候，青州给池北林打电话，他说，我们去逛西湖吧，听说最近有游园会。这次池北林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笑嘻嘻地说要他照相，他别扭地拿过相机，迅速地按下了快门。他说，不好意思啊，是逆光照的，所以看不清你的表情。青州看见显示屏上自己灰乎乎阴影一般的脸，有点忍不住想说些什么了。他突然说，池北林，我喜欢你。旁边的池北林有点愣住，随即恢复了表情，他说，谢谢你，谢谢啊。多么吝啬的三个字，谢谢你便撇清了为你付出的那些所有曾经。池北林在这天对夏青州说，我要结婚了。第六节，如何才能拂袖而去，终至不可回头。夏青州辞去了杭州的工作，回学校读研。他找佳妮一起喝酒，他们在学校门口的烧烤摊上，夏青州第一次喝高了。他扯着嗓子对佳妮喊，
我多想跟池北林说遇见你最美好。佳妮，你说池北林他为什么不喜欢笑呢？他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佳妮仰头也干了一杯，红了眼睛。他想有些事情弄错了，就让他消散在风里吧。比方说，池北林笑着对佳妮说，我很喜欢你。比方说，他因为迁怒佳妮的拒绝而在一瞬间变得深沉的表情。比方说，他落魄时把佳妮还给他的书在食堂门口卖掉。比方说，那年离校时在学校门口的一言又止。爱情的歇斯底里在于我们只能看见自己愿意看见的东西，固执盲目，只相信自己，看不清真相。这层层的迷障也许就是爱情，可是你爱的那个人怎么看得清呢？他只有自己的目光。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我想很多人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一旦爱上就要狠狠的爱，甚至爱得粉身碎骨，这样才不枉爱一场。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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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
爱就要爱得粉身碎骨。正午十二点的阳光暖暖的，半道金光透过玻璃窗照在油梁豪华气派的办公室里。油梁宽大的办公桌上最扎眼的不是他那台30000元的进口电脑，而是他妻子文莎笑颜如花的照片。此刻尤良紧紧地盯着照片中的女神，眉头深锁，一点也快乐不起来。桌上放着一封信，是打印出来的，邮戳是本城，内容还是那个。尤总，现金5000元，放到盛阳超市19号储物柜，把钥匙放到中心花园第6个垃圾桶下，最好不要报警，不然他将会出现在你太太面前。 这是第五封这样的信了，他指的是尤良和穆琳琳的艳照。在第一次收到信时，这个神秘的人就连同他一同寄来了，他和穆琳琳不堪入目的亲热照，这些绝对不能让文莎知道，以他的脾气他会气疯的。要知道文莎不但聪明漂亮，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尤良父亲留下的家业全靠他在支撑，他只需坐享其成就行了。他没有那么傻，为了一个寻常女人赔上一切。男人向来是多情的，总想娥皇女英同时拥有，可惜尤良没有生在能够三妻四妾的年代。穆琳琳是文莎的远房表妹，这个浑身都是激情和活力的妖精出现不久，就让尤良欲罢不能。他让他感受到了另类的感官享受，但他不能和文莎相提并论，他只是他的一碟小菜，调调味道而已。尤良决定追查，他无所谓钱，但被人胁迫的滋味太不好受。中心花园永远都是人来人往的，尤良最终把目标锁定在盛阳超市的19号储物柜，那里面有他放进去的5000元钱。尤良买通了超市主管，在人头窜动的监视画面里，尤良紧紧盯着他的19号储物柜。赵海波，尤良惊叫起来，居然是他。尤良的表情从惊愕到愤怒，又从愤怒变成诡异。赵海波是尤良公司的普通职员，是靠着裙带关系进来的，一个一身匪气的愣头小子。他一直在追求穆琳琳，然而穆琳琳并不喜欢他，他曾在尤良面前多次不屑地提起过他。知道了谜底之后，尤良在思索怎样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他不能和他正面冲突，以免赵海波狗急跳墙来个鱼死网破，把东西直接交给文莎。想起文莎那张阴冷武则天似的脸，尤良不由打了个寒战。他现在在公司是有实权的，文莎永远都是忙碌的，精力旺盛，无所事事的尤良以此为借口寻花问柳。他喜欢穆琳琳的38C， 想让他满足不了的欲望深井。郊外的翠湖别墅是他和情人幽会的好地方，那里山清水秀，草木旺盛，林深谷幽，何况还有王萧染这样如狐妖般的女人相伴，真是快乐似天堂。王小冉是尤良另一个新欢，一个三流模特。穆琳琳有38C， 这个女人是36C， 一样的胸号，不一样的胸围，当然感觉也会不一样。尤良不喜欢把欲望停留在一个或两个女人身上，王小冉对他从来是不冷不热，甚至会玩放鸽子，让尤良抓心的痒痒。翠湖别墅是尤良背着文莎偷偷买的，除了尤良和他私会过的情人，没有人知道他还有这样一所豪宅。尤良从别墅里出来时是下午7点，他从来不敢在这里过夜。他行色匆匆地溜进了车，卷起了一阵青烟，消失在拐弯处。他没有注意到，在树林尽头站着一个人，手里有一部高清摄像机。尤良又收到神秘勒索信了，这一次对方狮子大开口，要20000元，要求他把钱放在另一家超市，把钥匙放在海景宾馆门口的石狮子嘴里。尤良真的很烦很烦，被人威胁的感觉实在不好受。太阳光很毒，直直的照过来，照在那封勒索信上。尤良想，这真是个定时炸弹了。定时炸弹，尤良突然灵机一动，一个罪恶的念头在脑海闪过， 既然这是个定时炸弹，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引爆呢？尤良光溜溜的脑门泛起了亮光，他的表情变得狰狞阴森。这一天，尤良一直在街上转，反正公司的事他几乎不管，有的是时间。他分别去了几家药店、超级市场和化学用品店，他非常的小心，每家只买一样东西，没有人会怀疑他要做什么。当这些东西在家里一间密闭的房间内被尤良加工后，就变成了炸弹。这得感谢尤良父亲，为了锻炼好吃懒做的儿子，让尤良有了3年的军旅生涯，让他学到了这项特殊的本领。当一切搞定后，尤良长松了口气，永别了，这是最后一次。聪明的赵海波，你并不聪明，上帝会给你解释你为什么不聪明。这颗高敏炸弹被尤良放置在一个不飞台鞋盒内，他进行了精密的设置，只要鞋盒一被打开，炸弹立刻就会爆炸，威力足以让10平方米以内的人粉身碎骨。当尤良把那个鞋盒按照指定的地点放到超市储物柜里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美，计划真是太完美了。文莎打电话来说有公干要外出几天，让他帮忙照看生病的穆琳琳。穆琳琳病了吗？自己整日纠缠着王小冉，居然忘记了他的近况。想起穆琳琳饱满如桃的胸部，尤良忍不住把车开快了，顺便在花店买了一束鲜艳的玫瑰花。尤良有穆琳琳屋子的钥匙，事实上那是他给他买的房子。房间里粉红色窗帘拉得很严，强烈的太阳光不甘心地从缝隙投射进来，映得里面犹如新房般暧昧神秘。穆琳琳不在家，尤良藏起了自己的鞋子，他要像年轻人一样玩一个出其不意的浪漫。穆琳琳如丝缎般的床软绵绵的，躺上去就似乎要陷下去了。尤良把自己摔了上去，躺了个大字。床上有穆琳琳身上独有的香水味，尤良决定今天晚上不走了，反正文莎那个母婆子也不在家。摇曳如梦的窗帘下，香艳柔软的席梦思床上，尤良睡着了。他梦到新婚时，文莎问他：你是否只爱我一个人，一辈子只对我一个人好？尤良跪在地上，信誓旦旦地说：当然，如果我负了心，将会粉身碎骨。然后是穆琳琳：我可以不要求你给我婚姻，但是你能保证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吗？尤良又跪在地上，一脸真诚地说：当然，我对文莎从来都是将就，我的爱情只给了你一个人，如果我骗你，我将粉身碎骨。为什么对他们都提到了粉身碎骨这4个字呢？自己对女人的爱情誓言就与狗屁无异，干什么说得这么严重呢？梦中的尤良这样想。再然后，两个女人纠结在一起，一人拽了他一只胳膊，都要把他往自己这边拉。再然后，他的胳膊被拉断了，腿也被扯开了，他被五马分尸了。尤良惊出了一身冷汗，醒了。外面有响动，是穆琳琳回来了。尤良赶紧地藏到了门后面，他要实施他的浪漫袭击。谢谢你，海波，你转交给我的钱我已经收到了，等再狠狠敲的一大笔钱，我们就远走高飞，永远离开这个朝三暮四的臭男人。他和姓王的那个女人的事，别以为我不知道。好的，好的，我立刻打开看，相信他不敢耍我们。那声音清脆如黄莺，是穆琳琳的。她在客厅门口边接电话边脱鞋子，而她的胳肢窝里正夹着那个要命的鞋盒子。尤良惊呆了，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他的脑子在瞬间转着圈子，总算明白了，原来穆琳琳和赵海波早就有暧昧，并不是他自己说的那样对他不屑，他们压根儿就是一伙的，用艳照来威胁勒索自己。这个真相来得太突然了，尤良有些回不过神来。
不不，你不要拆开那个盒子。
尤良突然反应过来了，他从卧室向客厅冲过去，还沉浸在得意中的穆琳琳也惊呆了，没想到尤良会从天而降，来不及了，只贴了一层胶带的盒子很轻易的就被拆开了。尤良的炸弹制作技术真的很好，轰，然后世界恢复了平静，接下来是警车的嘈杂，人声的鼎沸。尤良做的梦变成了现实，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如果背叛和欺骗将会粉身碎骨。正午太阳耀眼的光速下，宽阔而空荡的房间里坐着一个孤独而气质高贵的女人，她就是文莎，尤良的遗孀。文莎深深地吸着烟，使得整个房间烟雾缭绕。桌上摆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尤良的，一张是穆琳琳的。文莎用仇恨的眼神看着他们，她想起尤良当初追求她时一脸痴情的模样和比蜜更甜的海誓山盟，还有他帮穆琳琳还完一屁股债时他感激涕零的样子。他说，莎姐是我的大恩人，为您做牛做马我都愿意。真是一对忘恩负义不知廉耻的狗男女，文莎直到现在还不解气。其实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是文莎，当她知道丈夫和表妹的奸情后没有作声，只是用钱收买了模特王小冉来引诱尤良。文莎早知道她在翠湖山庄有栋私人别墅，她跟踪到那里拍下他们的录像后，用昵称 QQ 上传给了穆琳琳。文莎是穆琳琳的表姐，她很了解这位表妹的个性，她不会善罢甘休的，她是金钱至上的，一定会赚个盆钵外溢。文莎也很了解尤良，知道他绝不会放过勒索他的人。那天文莎在房间里闻出了炸药的味道，发现了残留的材料痕迹，他知道尤良要动手的。文莎曾经在化工厂工作过，他对炸弹的了解不亚于尤良，是文莎故意让尤良去探望穆琳琳的。他知道尤良有钥匙，还特别喜欢玩那种浪漫袭击的游戏。这个计划里文莎得感谢一个人的帮助，他就是赵海波。赵海波真正爱的不是穆琳琳，而是他文莎，他们曾经是青梅竹马的恋人。当他们用高倍望远镜看到穆琳琳即将回到家后，赵海波就打了电话过去，并让穆琳琳立刻打开鞋盒。也许这就叫做恶有恶报吧，这就是背叛誓言的代价，文莎想。赵海波的电话打来了。
亲爱的，我们成功了，终于可以永远在一起了，重续我们断了七年的前缘。
那是当然，不过再等等，毕竟那个死鬼刚刚去世。文莎温柔地说着，心里却在想着另一个男人。他比赵海波年轻英俊，富有活力，也有钱有势。当初文莎之所以会选择尤良这个无貌无才的纨绔子弟，而抛弃对他一往情深的初恋情人赵海波，全是因为尤良的财富。现在文莎当然还需要赵海波，但不需要他做自己的丈夫，他已有了更好的选择。当文莎带着一身酒气从情人家里回来时，夜已经很深了，女佣放假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了阳光照耀的豪宅感觉阴森森的。 温莎一眼看到房间正中尤良的照片，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他不由打了个寒战，赶紧把目光移到别处。茶几上有一个精致的盒子，附着一张卡片，上面是赵海波潇洒有力的字。亲爱的莎，还记得我们曾经的誓言吗？我们发过誓的，如果背叛将会粉身碎骨。我已经原谅过你一次了，从头到尾我只是你的一颗棋子，对吗？卡片下面还附了一张文莎和情人私会的亲密照片。文莎仔细端详着这张卡片和照片，突然她的鼻子闻到了一股味道，不好，这个盒子里有炸药，她立刻闪开。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炸药线牵动在卡片和照片上，只要一拿起来就会在五秒钟后启动爆炸装置。这五秒钟足够文莎回忆自己对赵海波的背叛了。赵海波曾是文莎所在化工厂的主管，他的制作技术比尤良更加高超。轰，一切灰飞烟灭，粉碎了那曾经最美的爱情梦。在最后的时刻，文莎终于回想起和赵海波在一起那甜蜜的一幕，他对赵海波说的和尤良对他说的一模一样，如果我负了心将会粉身碎骨。现在他和尤良都兑现了对爱情的承诺，用粉身碎骨的方式。
人生的风景还在游走，当孤独的你回首一望，你是否发现你的爱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你？下面就请大家收听
最近的你，最远的爱。杨卫远是那种为了爱不顾一切的男人，他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有和林浅吟打。林浅吟好想做那只被杨卫远拖来拖去的行李箱，随他腾转挪移。林浅吟最终还是选择留在哈尔滨，这是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城市，也是杨卫远的事业根据地。他坚定地认为杨卫远只是一只风筝，风停了，杨卫远就会无力地落在这片熟悉的草地上。他在等，他知道杨卫远是一个被女孩娇宠惯了的男人，那个抱着琵琶遮着半个脸的广州女子不会让杨卫远快乐。又是不眠夜，杨卫远打来电话，明天4点的火车我到哈，你来接我吧。喧嚣的火车站熙熙攘攘，林浅吟快等成长颈鹿了，终于看见他日思夜想的杨卫远。他黑了，瘦了，林浅吟的心狠狠地疼了一下。他想象得到杨卫远的憔悴是为了谁。初秋的街头凉气逼人，杨卫远打了一个喷嚏，林浅吟脱下了自己的外套给他披上，他感激地笑了。他们去附近的粥铺吃早餐，林浅吟问什么时候走。3天后，杨卫远答。林浅吟笑了，完全属于他的3天很奢侈了。天渐渐亮了，店里陆续进来一些吃早餐的顾客，杨卫远自言自语地说，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羊城，那座城市太美丽了。美丽的城市有一个美妙的弹琵琶的女子，她比杨卫远大5岁。夏季杨卫远去广州拍一组照片， 广州女子在台上深情弹奏梁祝，一刹那坐在台下的摄影师爱上了这个恍若从武侠小说里翩翩走出来的女子，爱得痴情，爱得决绝，不惜抛弃自己的事业，一如林浅言爱她。第一天，林浅言陪杨卫远去古玩市场淘宝，两手空空。第二天，杨卫远陪林浅言去商场，眼神飘忽，心事满怀的样子。第三天，林浅言在宾馆订了房，决定把自己交给他。林浅言知道这样做很傻，但哪个为爱痴狂的人不傻呢？包括杨卫远。晚上，林浅言撒了一个谎，他说：“小远，光头来了，在西苑宾馆201，晚上你过来吧。”光头是杨卫远的发小，彼时杨卫远在他的摄影室工作，和他的员工交代工作，明天就要走了。杨卫远又领着员工上外面吃饭唱歌。深夜，杨卫远回来，打开201的房门，林浅言已躺在床上，酱紫色的窗帘给屋子拢上了一层暧昧的色彩。杨卫远换下拖鞋说：“光头呢？”林浅言说：“你喝了多少啊？睡衣我已经给你放在浴室了。”杨卫远换上咖啡色的睡衣出来时，屋里暧昧的味道更浓了。他关了灯，在另一张床上平静地躺下。睡吧。片刻，黑暗中，他听见杨卫远酣畅的呼吸声。林浅言蒙上被子，轻轻地啜泣。次日的清晨，林浅言睁开迷离的睡眼，看见杨卫远的床上已经是人去床空。杨卫远始终不爱他，在他心中，他始终是他的妹妹。就算那晚林浅言做好了就义的准备，他也不可能侵犯自己的妹妹。有的故事开始就遇见了结局，明知结局是错误，还要赴汤蹈火。杨卫远依然在那个燥热的城市打拼他的爱情。杨卫远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林浅言和杨卫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那晚之后，就有了放弃的念头。躺在宾馆的床上，像一只被人遗弃的猫，林浅言一遍一遍地发信息，拨打一个号码，对方的手机始终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此时杨卫远已坐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渐行渐远。而后林浅言想到了文州，他不是没有男人喜欢，只是他把自己留给了杨卫远，别的男人只能望而却步。想通了的林浅言给文州打电话：“你在哪里？忙吗？”文州是一个包工程的老板，高大挺拔，事业有成，经济实力雄厚，和他牵手一辈子不会缺金少银。杨卫远和他相比就是无名小卒，和杨卫远他面对的是青灯古佛，到了文州那里却是花团锦簇。初识文州是一个同学的酒宴，文州是同学的大哥，恰巧坐在同一张桌上，恰巧又邻座，一切都刚刚好，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他们不约而同地看见对方脖子上挂的玉佩，于是以玉为话题，他们相谈甚欢。文州后来从包里拿出一块玉佩，和他脖子上戴的比较，这块玉佩上依稀有血痕，他说这是一个西汉王爷戴的，据说王爷临死的时候把玉佩含在嘴里，随着时间的流逝，血痕会沁在玉里，后人为了制造赝品，把玉放在狗嘴里，然后把狗勒死，玉里也有血痕，
但是时间短，血的痕迹不深，明眼人还是会看出是赝品。这个玉佩细看是两条首尾相接的龙，而他脖子上戴的玉佩据说是亲王爷戴的，是一条卷曲的蛇。丁倩银似懂非懂地说，我喜欢西汉王爷。本周说，
你很识货啊，年代越久远越值钱。
丁浅吟像老朋友一样开玩笑说，看好你的王爷，我是你飞贼。文州意味深长地说，
不用看，他们迟早是你的，而你一定是我的。
他的自负多少让林浅吟有些生气，但是必须承认，文州还是打动了他，不是因为钱，而是他身上的那份自信。后来林浅吟问文州，第一次见面你就那样说，太轻狂了吧。文州淡淡一笑说，
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不会隐藏，这是我成功的原因。
文州让他辞掉工作，因为做保险太辛苦，他不想让自己的女人为那几个钱奔波。他知道他不甘心当花瓶，就拿钱让他开了一家玉器店，怕他不接受，说
本钱我先出，等你赚了再还我。
他感动，他爱他，还尊重他。九月，城市的路边到处是灿烂的紫丁香，丁浅吟的玉店开业了。他打电话给杨卫远，始终是停机。他知道和杨卫远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是他一个人在唱爱情的独角戏，唱到流泪，唱到心碎。而杨卫远只是坐在台下的一个观众，冷漠地望着他。或许杨卫远已经牵了广州女子的手，过着莫辞更作弹一曲，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知音世界，不需要任何人打扰吧。这样想的时候，林浅吟的心安了，他把对杨卫远的爱和思念都存封在了记忆里。他和文州同居了，这一年他在和杨卫远生活了25年的城市，杨卫远下落不明。颜如玉店开业的那日人头窜动，文州向他求婚，他推辞，等生意稳定再说。他并不是对杨卫远抱有幻想，时间冲淡了一切，他不想再撕心裂肺的思念。如今的杨卫远就像疾驰的列车，车窗外的一棵白杨树，随着车轮的滚动淹没在灰尘的尽头，一闪一闪，只是在梦中不清晰的影子。在他生日这一天，他甜蜜地告诉文州，
你要做爸爸了。
文州喜极而泣，抱着林浅吟说，
老婆，我会爱你们娘俩一辈子，你快说想吃什么，我这就去买。
丁倩银也哭了，幸福的泪水中他的思绪又一闪，想到了杨卫远，他现在在哪里，他好吗？如果他不好，他尘埃落定的幸福不会那么纯粹。十天后丁倩银结婚了，晚秋的季节，该结果的早就结果了，等着收获。光头来了，唯独缺席了杨卫远，似乎世界藏匿了他的脚步。懒洋洋的午后，林浅吟躺在店里的沙发上，闲翻着一张报纸。店里的一位顾客在和服务员砍着价格，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去。手机响，是一条短信，
小严，你好吗？他结婚了。
丁浅吟手里的报纸掉到地上，他不知道该怎样和杨卫远说自己的事。他爱的女人结婚了，爱他的女人也结婚了。丁浅吟平静了一下，发过去短信，小远，你怎么样啊？回来吧。又是喧闹的站台，距离上次接杨卫远2年过去了， 这次的杨卫远一脸的倦怠，叶落归根，他终于回来了。林浅吟去接杨卫远的行李，杨卫远瞄了眼他微微隆起的腹部，拒绝了，沉默尴尬，无话可说。杨卫远长叹一声说，
小吟，祝你幸福，是我辜负了你。
秋日的暖光晃得人眼睛难受，林浅吟别过了头。没有人会等谁一辈子，何况是他末世的未来。走了很久的杨卫远明白得太晚了。初春的三月，树梢跳动着一抹害羞的绿，林浅吟在医院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他给他起名叫思远。
当你真正爱了，也许会发现爱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美丽。面对无力苍白的爱，你会选择放手还是坚持？就让我们来听听主人翁是作何选择的吧。
谷雨生日时，安博送了一辆车给他。面对宴席上几位女生惊诧到极点的眼神，他淡淡地接过车钥匙，随手放在桌上。虽然是不起眼的 F3， 但毕竟是车，几万块钱足以将一个刚刚毕业的小女生砸得晕头转向。可她毕竟不是刚刚毕业的女生了。他常常笑安博有了40岁男人的小肚腩，潜力丰厚，可这个男人总是深情地把他的手拉向小肚子，笑说这是实力，然后再问他一个百问不厌的问题，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确实他们是一见钟情，机场偶然间一次误机，两个人同时质问空乘，语调语气用词竟是完全相同，然后双方一怔，就看到了彼此的脸。那时谷雨正准备去赶赴自己的退婚大礼，那个久居小城的男友已经越来越多地对他表现出了惶恐不安的不满，逼着他将订婚的彩礼退掉，然后两个人再各奔东西。飞机上他将两个人之间的状态分析给安博听，然后就忽然从他的眼神中悟出了一点神采，一个是大道婚姻的苦水，一个是将要离开准婚姻的纠结，恰好的时间遇到了恰好的人，下飞机时已经难舍难分。他给他留了自己在省城的联系方式，说在这里出差要住一两个月，如果他回来，那么他还能等他。话说得暧昧，就像是一粒绿豆在谷雨刚刚湿润的心里扎下了根。所以退婚仪式一完，他迫不及待地谢绝家人的挽留，在省城他给他打电话。他悠悠地在电话里说，我可是等你好久了。那10天的时光简直就是天堂。两个人把爱情从头到尾温习了一遍，才知道爱一个人可以满满的填在心胸里的。谷雨几乎就是粘在他身上了，才知道他是在建设部门做着一个有权有势的小领导，而且还开有自己的公司，一切理想的不像话，唯一美中不足就是已婚。可还是如很多人一样心甘情愿地 沦陷了。一次很恶俗的相亲聚会里，谷雨成了万众瞩目的对象。众目睽睽之下，他接受了一位钻石王老五的求爱。小开发商，房车具备，年龄合适，最重要的是长相，属于稳重不出轨类型的。小老板不张扬，约谷雨也是客客气气的，从不放肆的想占任何便宜，一切都按谈婚论嫁的步骤走着。谷雨原以为把这件事情告诉安博是一件很难以启齿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安博似乎很轻松，听完这一切笑着问他，
那你觉得你们之间与我们之间哪个感情深重？
一句话似乎解释了所有的东西。电影里不是也说过吗？爱能超越生死，况且婚姻。谷雨这样说服着自己。小老板生意上遇了些困难，吞吞吐吐地说这段时间资金不足，订婚的计划要推一推。谷雨随口一问，才知道是审批上遇到了些难事。他淡淡地说，或者我可以帮你一下。安博二话没说，很快找到熟人帮他办完了审批手续。一来二去，谷雨有些愧疚于他，在床上竟然加倍的卖力。只是偶然被安博发现，事后抱着他轻轻地说，
记住亲爱的，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问题，你要相信我爱你。
谷雨觉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只是这秘而不宣的事情在心里压抑着，惊喜会让人疯狂。他找到了好友，半隐半露地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末了还认真地问，你相信我们之间是真的爱情吗？好友吃惊地看着谷雨，你还相信这个？谷雨笃定地点头，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爱上了，谁还顾得谁呢？好友不淑女地回了他一个字，靠。没想到小老板欲壑难填，知道谷雨办事容易，三番五次地找他办事，而且语气从一开始的恳求变做了摆布。谷雨却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但是矛盾却又是惊喜的，他猜测会失望的每一次，安博却办得很熨帖。事后他依旧说，
咱们之间不谈谢。
有时谷雨也一个人想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套到自己所见过的各种爱情故事里，悲欢离合的有，欢喜重逢的有，纠结无度的有，随便套哪一个，却总是只套出了爱。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男人，他也只是想到此便打住。他知道再往下想，他会想到要他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两个人说好只与谈情，否则生活会弄得乱七八糟。也有尴尬的时间，比如小老板男友为表示感谢非要请安博吃饭，理由堂堂正正，人家帮了那么多忙也早就应该吃顿饭了，最好再带上家人。包间里谷雨见到了安博夫人，不那么自信的一个女人忙着照顾孩子，但看得出来生活还是相当的如意。早就听安博说过早年闹过离婚，一段时间后竟然发现跟谁过都是一样，所以才止于婚姻。谷雨突然生出别样的情愫来，是得意或者还有一点优越感。小老板一再感谢，一再劝酒，结果到最后把自己弄醉了。谷雨送他上出租车，他喷着酒气说了句，
你们关系好，比我好。
谷雨心里一惊，竟然散出点点害怕。他给安博电话，装作不在意，说了句，
男朋友说咱们关系好。他没在意，反而在电话那边调笑。
关系好怎么了？爱情来了，谁顾得上呢？
确实是爱啊，而且让人心生波澜。四天双飞海南游，下面一家小建筑公司送给安博的谢意。他在电脑上问谷雨，可有空陪我一起到天涯海角游戏人生，享用爱情。话语说的煽情，谷雨便丢下了手头忙碌的东西，飞奔赴约。飞机上，从回忆起相识情形到后来的爱情泛滥，一切话题在两个人看来都是新鲜的。只是这新鲜之中，却莫名其妙多了点插曲。安博无意间说，他只是帮了那个建筑公司的小老板搞过了审批，对方表示谢意，送了这么个礼物给他。话说得稀松平常，甚至淡然。在谷雨心里，如同光洁的地面忽然被人踩上了一个泥脚印那样的尴尬。他极力避开这个话题，安博似乎也有察觉，止住了口，开始一语不发。谷雨从他的侧脸望过去，看到他的眉间爬上了几条细细的皱纹。下飞机时，他说了句，
不管怎么说，我是爱你的。
谷雨相信他是爱，若不然怎么会丢下工作跟着他飞奔天涯海角？可是这爱就在突然之间，如同笔直的路上出现了几个减速带那样的尴尬。心里有了结，看什么也都不如意。酒店登记时遇到一帮驴友，自助游出来的，带头人在那里一笔一划算每一个人应有的费用，精确到元。安博笑说，
这种 AA 自费出来好像很流行啊，看起来很不错呢。
于是谷雨的心里又多了一个结。海南四天，谷雨却生病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店的饮食原因，上吐下泻发烧。两个人所有的好兴致都成了在宾馆里相对而坐的尴尬场景。谷雨一再说，可是安博却看着他一言不发。这似乎成了两个人之间的导火索，最后一天终于爆发了。起因是一件小事，安博当着谷雨的面接老婆的电话，原因是老婆在他车上发现了不属于自己的卷发。他张慌的解释那是同事的，但对方却不依不饶的在电话里痛骂。他连连点头是是，回头就看到了谷雨惊异的脸。谷雨问他，不是没爱情了吗？还用得着这样顾忌？他点点头，可是总是自己婚姻里的事，出于维护家庭的需要也是必须的。谷雨却接着问，是不是为他做所有的牺牲你都心甘情愿？问完这句话，他小小后悔了一下，知道这是个没有结局的答案。可是他竟然回答是的。谷雨的委屈便一层层浮上来，突然抓起了枕头砸向了他。这个动作很突然，以至于他来不及防备，于是谷雨就听到了如同耳光一样的响声。安博突然就恼了，指着谷雨嘴里你你你了半天，最后说了句，你这个泼妇。之后是没完没了的纠缠和打骂，纠缠着忽然间就停下来了。这是爱情吗？谷雨像是被抽掉了底气那样坐在床边，看着眼前这个唠叨的男人。两个人的纠缠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人的表演。他气急败坏地说，
我怎么不在乎你？给你买车，给你买钻，给你买花，每一笔钱都是我的。不在乎你，起码我得在乎钱啊。
最后一句话真真切切地扎在了谷雨的心上。这是爱吗？好像不是。 气到最后，他竟然冷静了。也是机缘巧合，他气到头上，竟然说，
本来两个人好好的享受爱情，你却来了这么一场病，哪儿也去不了，你说这是怪谁？
真的，就是那么一瞬间，谷雨突然就后悔了。从认识他到现在，第一次听他说这些事情，一定是心里话吧。都说愤怒的人容易吐露心声，看来这一条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总是有点不甘心。夜里两个人各自睡自己的床，谷雨突然想不明白自己这是在干什么，明明大龄剩女属于自己的时光不多了，可还跟一个已婚男人大谈情感，这种行为明眼人看来也就是正如女友说的那个字，靠。或者真是上天不允许再往下走，临出发的那天，谷雨竟然完全康复，只是安博再没有了来时的兴奋，淡淡的帮他拿行李，淡淡的与他行走，飞机上也不说话，止于点头。谷雨开始忐忑，小心问他，你怎么了？他笑笑竟然说了句，
我累了。
好像感情就是一条路，沿着开满鲜花的荆棘一直行走，一点也不累。可是当到了荒凉的地方，越走越累，越走就觉得越难过。夫妻还有牵系，可是到了情人，如果没了爱情做陪衬，一切都免谈。这个道理其实谷雨一开始就懂，但是却一直强忍着忽视。下飞机时，他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道理，爱情蓬勃盛开时也是两个人最快乐的时光，但和人一样，可以同富贵，但不可以同贫贱。一旦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好似两个人就剩下了苍白，再也没有可以值得去珍惜的地方。安博的眼神留恋的让他有些心疼，但是谷雨知道，爱情虽然复苏了，但是心不能再跟着爱情走。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淡一些，再淡一些，说了声再见。
记得有首歌的歌词曾这样写道，爱情只是个泡沫，脆弱的一戳即破，而我还是错过了你。想想你现在身边的那个他，要好好的把握。
爱情只是个泡沫，脆弱的一戳即破，你要好奢求什么，直到一天遗憾开出它的花朵，谁都会明白从前才是最快乐。
我已经记不起陈安的样子，除非翻阅照片，照片上的陈安梳了两条安静的辫子，鼻翼有点点的雀斑，不开心的时候，他们便聚集到一起，像一群抗议游行的士兵，眼睛不大，但却异常的灵动，宛若两颗晶莹剔透的葡萄。陈安对自己的美有十分的把握，
所以他从来都不会刻意的掩饰。十几年来，为了他那光洁饱满的额头，他从不肯听从任何人的劝说蓄起刘海，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也正是这样的自负，让我在专科毕业那一年，为能否真正掌握住小巧的陈安生出惶恐，进而在迈出校门的那一刻，一狠心便扭头将他甩掉了。但我并没有像许多哥们想象的那样，在六年后的今天会如何的悔恨那时自己的无情和决绝。我只是稍稍的有些遗憾，遗憾自己没有回头看一眼那时陈安的表情，他到底会不会像自己热恋时说的那样，失去了我便如同失去了整个世界，此后再没有掀起一场炙热爱情的勇气。那时的我当然也有过类似的海誓山盟，但我很清醒的知道，世间的事十有八九是无法实现的，所谓的诺言更是如此。所以说过的话，流过的泪，在当时的情境下或许是真的，但有效期一过，变成了时光里一堆无用的垃圾，及时的铲除方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就像我在这六年里几乎忘记了陈安究竟是在左边的眉里还是右边的眼睑下藏着一颗痣呢？又究竟陈安提及的那个暗恋他的青梅竹马是不是在北京？想不起便也不去费力，生活照旧一日日过下去，该谈的恋爱也一点都没有少。如果没有什么改变，我想或许用不了两年，我就会在父母的催促下结婚生子，过最繁琐的生活。至于陈安，不过是窗前的一抹月光，通明的灯火里谁又会想起他的温柔。但公司的一个决定却让我人生的轨迹哗的一下调转了方向。我被公司派往北京做驻军代理，而刚刚更新的同学录上明白无误的写着，陈安已经研究生毕业，顺利的留在了北京一家电视台做编导。而我去百度搜索得来的结果，则是此家电视台离我所在的公司不过是十站路的距离。我与陈安转了一个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只是这个起点是不是已经物是人非，我并不知晓。是陈安先联系的我，用很简短的短信说，海北，我们又相遇在同一个城市。我看着那个从朋友手中得来的倒背如流的号码，终于没有多余的问一句你是谁，便回复道，是的，陈安，我又遇到了你。两个人谁都没有主动的打电话给彼此，只是通过短信慢慢熟悉着对方，像是一场不知输赢的比赛，心底的空缺层层的浮上来，但还是为了那看不见的结果努力的说服着自己投入到热身的运动中去。最终在七天后，陈安试探着发来一条短信说，周末有空吗？我很快的回过去，
如果你肯陪我吃我最喜欢的小龙虾，即便我现在要去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我也会立马打车过去。
陈安在这条短信过后回复我说，哼，你以为自己有做秘书长的天分吗？我没有回他的短信，但心底却浮起丝丝的温暖，他们沿着我的血管慢慢的游走，最终将我整个身体驱动起来，像听到了发令的枪声，我知道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见面的地方选在一个叫做时光的咖啡馆里。当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看见陈安着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像许多年前在校园里那样朝我微笑着走过来。我竟是有瞬间的恍惚，似乎时光真的倒流，一切又都回复到当初的模样。陈安单纯的爱恋着我，而我也弃掉一切世俗的因素，全身心的呵护着这份初恋。我还记得陈安最喜欢穿的，亦是这样一条白色的衣裙，裙摆上有紫色的小花，一朵一朵的绽放开来，就像我们的爱情温柔的簇拥着，在阳光充裕的山坡上自由怅然的呼吸。那是个秋日的午后，天空明净如洗，路边高大的泡丛将日渐疏朗的枝杈伸到窗前，偶尔会有一只鸟儿沿曲折的枝杈悄无声息地走过来，看一眼里面坐着的人，咱并不打扰，又扭头原路返回。这样的情景，六年前我们曾经在校园里温习过许多次，而今再次遇到，竟是有了一丝的不安与惆怅，担心它会像那只原路返回的鸟，无论我们怎么唤它，或许都不再回来。但谁知道呢？当陈安再一次把手伸向我，我还是无法克制地握住了它。不知道未来也寻不回过去，可是现在我与陈安还是用力地想要握住。似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长达六年的时光不过是一段可有可无的枝杈，剪刀落下便再无痕迹。我将昔日交往的那些暧昧的女子通通的忘记，而陈安亦一心一意的经营呵护着这次失而复得的爱恋。至于爱情，在我们彼此缺失的光阴里，是不是如角落里的苔藓，生出我们无法窥见的霉菌，则谁也无法知晓。我只知道陈安的爱依然温暖，而我的拥抱也似昔日的那样结实。但我并没有问过陈安，这一次他是不是再不会中途逃离，亦没有问过自己会给陈安一个可以安稳停靠的港湾吗？我们只是在失而复得的喜悦中放任着自己，直到一次风浪的袭击让我们彼此看清了藏在深处的裂痕。在最初的那段时间，我与陈安都刻意的不去看彼此的手机短信，在对方有电话来的时候亦假装有事离开片刻。但等到后来，我将所有容易引起陈安怀疑的号码通通删掉，陈安再避开我，神情恍惚地发着短信，或者声音刻意地低了下去，我的心便隐约地浮起一团疑云。是不是陈安还是像过去那样，背着我丝丝拉拉地燃着另外一份小小的爱情？假如真的如此，那么陈安是不安分的女子，她永远都不会对一个人专一。这句来自朋友的谐语，不论我怎样的辩解，都成了真。终于有一次，我在陈安去洗手间，而他的手机有短信响起的时候，快速的拿起，飞快打开来，看到一条来自美国的岳阳短信：“陈安，记得晚九点我们在网上的约定。”我的心一点点的沉下去。快要到底的时候才意识过来，奋力地将一旁水草抓住，又顺手将拦住我的荆棘拔掉。陈安显然不知道我已经将这条暴露了所有的秘密的短信删掉。他回来时看见我神色慌乱，还开玩笑说：“是不是背着我与别的女孩子调笑了？”我随口回道：“
我像那样的人吗？指不定谁会这么做呢。
说完，我便看向窗外，冬天已经快要来了，路上的行人皆紧着衣，瑟缩着赶回家去。而我和陈安的爱情又在哪里落脚呢？那晚，我弃掉了计划好的加班，像一个私家侦探一样，寸步不离地跟着陈安，看他脸上的表情由欣喜转为平静，又由平静转为焦虑，直到最后，他突然在沉郁的夜色里扭头对我说：“今天我累了，想早点回去休息，好吗？”我在这句话后，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既然你回去另有约会，我当然不会留你太晚。其实，我早就应该放你走的。陈安终没有与我争吵，只是到凌晨的时候，我才收到他的短信，说：“海北，现在我终于相信，一切破碎的东西，再好的能工巧匠，也都是拼不回的。那飞蛾扑火般的去抢去夺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太过执拗愚笨，到失去生命的时候，还死死地抱住那已不在的一丁点希望。殊不知，一切在那原点处就已经失去了意义。我曾经试图去找陈安，告诉他，只要他肯放弃那段旧的爱情，我们依然可以彼此真诚相爱，我再不会怀疑他，而他亦完全可以信任我。但每一次，陈安都避而不见。直到后来，他毅然的辞职，去了另一个我再也寻不到他的城市。我为陈安的决绝而怨恨他。我想，即便是爱情没有了，为何不能解释一下，然后再友好的告别，彼此明了？或许这段爱情还有一些美好的回忆。而这样仓促的结束，除了是为让我不屑的逃避与躲闪，空留一腔的冤怒，还能有什么？几个月之后，我在一次聚会上遇到陈安的一个好友，看到他走过来，我仓皇的想要躲开，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再一次被陈安欺骗，这几乎是一个男人情感历史中抹不掉的羞耻。但他却偏偏从别人的介绍里一眼认出了我，径直地走到我的面前，举杯说：“你就是那个让陈安失魂落魄许多年的海北吧？很早之前就想认识你，想看一看这个男人究竟有多大的魅力，让如此美的陈安这样两次沉迷其中。经历了九年，从一个纯真的少女到27岁的大龄女子，依然不改往日的痴情。今日细看，原也不过是一个粗糙的世俗男子，枉费了陈安这么多年的深情。”我第一次从陈安的朋友那里知晓了一切我本应该看穿的秘密。当年大学毕业，其实并没有暗恋他的青梅竹马在北京等他过去，他只是用这样的谎言让我在兵荒马乱的毕业前夕能对他多一份关爱，亦能坚定地握着他的手，将他带离那片人心惶惶的水域。而我却如此残忍地把他丢在岸边，头也不回地将船划走。而后来他得知我在北京，原本要跟男友去美国陪读的他又一次选择了我。尽管他不知道这一次的放弃究竟能不能得到想要的爱情，他一直都是这样专心致志地爱着我，不肯让我知道，在弃掉那份即将赴美的爱情时，做出了怎样痛苦的割舍。
而那晚让我生出怀疑的岳阳短信，其实是她与男友的最后一次网上会面。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陈安是这样一个坚持的女子，她对我的爱就像对自己的美一样有十分的把握，她选择了一份爱情便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直到碰得伤痕累累再无力前行。而我诸种的质疑、退缩、冷漠，原是不配她的这份毫无瑕疵的真爱。而最终是爱情帮我与陈安认清了彼此，且将我再一次甩出他的轨迹，错过那最初的爱恋。
陈奕迅有首歌是这样写道：爱是一本书，我将路上的一段段爱剪贴成书，放进藏书阁。爱过已是天堂。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那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听完这一期的情感咖啡吧，我想大家对爱情的定义也都有了自己的答案，因为它的不定性才吸引这么多人爱得无法自拔吧。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下次收听，再见。
看着这大世界的日记，原来啊